9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会，并在会上向中国发出警告。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今天是国际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呢就举行了相关的讨论会。美国呢是本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因此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主持了会议，他再次的展现了特朗普特色。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他宣布会议开始，并首先代表美国发言。发言中，他抨击伊朗在中东扩散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并且呢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这个行为呢进行辩护。然后呢，他话锋一转，警告中国不要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他说呢，我在昨天的联大会议上铺陈了我政府为更公正与和平的未来做出的承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中国一直在试图干预我们11月即将举行的2018年选举，以反对我的政府。他们不想让我或让我们赢得选举，因为我是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第一位总统。我们在贸易上正在胜出，在每个层面上胜出。我们不希望他们来插手或干预我们的选举。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在当时在通过翻译听到了特朗普总统的这番指责的时候呢，有一点意外的表情，随后呢他耸了耸肩。轮到王毅发言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首先回击特朗普总统的警告，而是在发言的最后不点名的做了回应。他说呢，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我们也不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我们呼吁其他的国家呢，也能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
是。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今年台湾的邦交国是在北京的打压之下数量有大幅的下降，但是为数不多的台湾的邦交国仍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为台湾发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台湾现在呢有17个邦交国，大多数呢都是加勒比中南美洲的小国和太平洋岛国。那么昨天和今天总共有9个台湾的邦交国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发言。那么昨天下午，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的女总统海涅说，马绍尔群岛支持台湾对联合国体系的有意义的参与，包括联合国的项目和机构，如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等等。另外呢，这个另外一个台湾的邦交国南美洲国家巴拉圭的总统阿布多昨天呢也在发言中表示，巴拉圭呢支持台湾被纳入联合国体系的合法的请求，相信台湾呢能够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基于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中国拒绝美国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有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禁止其向俄罗斯购买武器，以及美国将对台湾军售做出的回应。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中国拒绝美国一艘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的请求，并且召回了正在访美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沈金龙原本将在美国罗德岛州举行的一次全球海军将领研讨会上，与美国海军领导人理查森会晤。而在上个星期，美国因为中国向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制裁了解放军装备发展部以及其部长李尚福。对此，中国政府上个星期六是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示抗议。总部位于夏威夷的智库太平洋论坛的主任卡尔·贝克尔对美国之音说，从美中两国近期在国防上的事态发展看来，中国拒绝美国航母访问香港是意料中的事。下面来听贝克尔怎么说。
美国对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设备实施制裁，这些针对 C-400 导弹系统和战斗机的制裁措施，实际上是为了惩罚俄罗斯，但中国认为这是在惩罚他们。第二点是，美国2天前宣布正准备对台湾军售，主要包括 C-130 和 F-16 战机。我认为这两件事令中国非常在意，希望采取某种动作来表达对美国在军事领域的行动上的报复。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则采取了反制措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同样的关税。对此，贝克尔表示，不论是在贸易或是军事上，中国都是美国的一大竞争对手，扩大对中国的反击范围有利于美国。下面来听贝克尔怎么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将范围扩大到贸易之外是有利益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反击。不论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策略上，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所以中国实际上在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都是美国的对手，不只是在军事或贸易上，还包括了各种行动。
而在今年的五月，美国国防部收回了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作为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反应。贝克尔说，美国正对中国释放强烈的讯号，以广泛方式向中国表达其任何行动都将会产生后果。而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这些行动，开始限制了自己参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活动的机会。美国试图让中国承认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来，会认为美国在试图控制他们。这些分歧使得美中双方不论在军事或是经贸上走到一起进行对话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一名居住在芝加哥的中国公民被逮捕。27岁的纪超群被控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以帮助中国政府在美国科技界招募中国人做间谍，包括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其中有些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工。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发来的连线报道。
近期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报道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新疆的这一场人权危机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可以采取何种政策予以回应。向前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约霍呢，在开场的时候就表示，中共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压迫，以及把他们中的很多人关进再教育营的这种做法，令人非常不安。他说，这让人想起纳粹的集中营，还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本反乌托邦小说。那本小说中描述的无处不在的监控以及洗脑这些场景，在他看来呢是正在发生。那他说，中共以民族和谐这个为由哈，是把许多的新疆维吾尔人他们的信仰罪名化，然后让他们无时不刻地处在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那么当然今天这个听证会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有关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应对。那么来自学界还有维吾尔他们这个权益团体的人呢，他们就说美国政府呢就给出了一些建议，他们就包括呢就说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可以调查一下这个事件，然后看看有没有美国的企业参与到这个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这个运动中，比如说有些美国企业是不是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监控设备啊，让他们可以在新疆就是进行这个监控的部署。当然有些企业可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美国政府需要让这些企业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他们第二还有个建议呢，就是说美国可以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官员和企业进行制裁。那他们还有说，美国政府需要发声，就是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那些被关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而且还需要敦促中国政府他们要遵守自己的宪法，因为中国的宪法中是有相关是有关于民族自治还有要尊重少数民族权利这样的法案和条款的。那在这个会后呢，我也是采访了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伊利夏提，那么来听听他对这个听证会还有对这个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这个迫害的一些看法。 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就维吾尔人的他们的人权的这个情况举行的这个听证会，那您是怎么看这个听证会？
我觉得这个听证会非常重要，也是很是时候。听证会的这个名称呢，就是中国的迫害以及大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人，以及美国对应的政策。所以通过这种听证会呢，显示出美国国会以及政府呢对维吾尔人问题的关心和关注，以及呢现在正在发生的中共大规模抓捕屠杀维吾尔人的这种民族清洗或者种族屠杀的一种警示。作为美国自由世界的一个也引领自由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大国，它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所以这样的一些听证会呢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很及时的。
那您希望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新疆的这个人权危机？
美国应该使用一切它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去对中国进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呢立即关闭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释放全部维吾尔人，停止对维吾尔人文化中各个方面的打压，包括呢可以初步的采取使用麦格尼茨基茨基法案惩罚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在东土厥斯坦执行习近平政权种族清洗的这个政策的陈全国、李鹏新、罗东川、朱海伦等等这些政府的官员，对他们进行制裁，这样呢就会对中国产生一种震慑作用，我相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也有专家提出美国国会可以通过像之前国会通过的西藏法案还有台湾旅行法这样的法案，通过一个维吾尔法案。那么我也问李毅下题，他怎么看这个法案的通过的可能性啊？他说现在其实美国国会非常关注新疆这个问题，他认为呢这个法案的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新疆这个人权危机相关的报道出来以后呢，也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呢也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的谴责。那我们在也是促使美国政府内部哈也是在讨论是不是要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呢也是致信特朗普总统，敦促他对中共的相关的官员和企业采取一些制裁措施。那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呢是对相关的指责予以否认，他们是说没有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这个关进再教育营，而是说他们是让维吾尔人去进行一个再教育和再培训，就职业培训的这么一个他们的做法是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一个职业培训。那以上呢就是记者掌握到情况，那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莫宇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罗兴亚人的处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在听证会上说明了他在罗兴亚难民营报道的经历。范萨斯特伦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加强关注罗兴亚的问题，并且指出美国之音计划未来向当地进行广播。另外一名出席听证会的是国际危机集团美国项目负责人史蒂芬·蓬佩，他说要解决罗兴亚问题，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施多方面的制裁通常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这很有可能遭到中国或其他成员国的反对。此外，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安理会可能也无法将罗兴亚问题转交到国际刑事法院。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呼吁，尽管可能遭到中国的否决，但是仍然应该推动将罗兴亚问题转到国际刑事法院。史密斯议员关心中国在罗兴亚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批评中国政府维护全球专制政权。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的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藏区。决议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送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这项决议案旨在推动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和游客能自由进入西藏，并且要那些中国官员为他们在西藏的压制行动负起责任。这项编号为众议院1872号决议案的参议院类似版本，目前还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手中等待辩论和表决。如果在获得委员会表决通过，并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获得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中国拒绝美国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并召回正在访美的军方领导人。美国众议院星期三就新疆的人权危机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可以采取何种政策予以回应。美国众议院星期二通过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当地商会主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介绍该地区如何应对美中贸易争端。指控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性侵的妇女福特教授星期四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韩朝双方不久前在平壤签署的协议是否是迈向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朝鲜可能希望美国采取哪些所谓的相应步骤？美国之音邀请学者发表看法。
指责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性侵的妇女福特教授星期四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参议院共和党人已聘请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对他进行提问。
共和党人将瑞切尔·米切尔描述为具有十几年起诉性犯罪经验的职业检察官。卡瓦诺否认几十年前在高中时对原告有不端性行为，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展开诽谤运动，以破坏对卡瓦诺的确认。
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盟友正试图通过数十年前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毁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如果麦康奈尔真的担心这些指控有党派支持，那么他会和我们一起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背景调查。调查可以安静、清醒、快速和有效地进行。
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开展骗局，并对卡瓦诺第二次指责嗤之以鼻。最近又有一名女性指责卡瓦诺在几十年前大学的派对上对女性暴露身体。卡瓦诺是司法保守派，也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如被确认，他将填补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退休后的空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峰会，并签署九月平壤共同宣言等协议之后，一些人士表示这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但也有一些人士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金正恩仍然没有承诺提供核设施的清单，以及拿出切实的关闭朝鲜核武库的时间表。此次韩朝峰会是否是迈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九月平壤共同宣言是否是像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所说的，意味着朝鲜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此外，朝鲜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相应的步骤，朝鲜将永久拆除一个主要的核设施。朝鲜希望美国采取哪些所谓的相应步骤？我在不久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专业教授裴斗虎，他认为所谓的相应步骤至少可能包括两点。
Number one would be。
第一，可能会要求达成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第二，可能是结束制裁。你知道，朝鲜面临着国际制裁，因此我认为撤销制裁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步骤。
So I think removing the sanctions would be another important step.
此外，佩斗虎教授还认为，朝鲜或许还想要美国减少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但目前这种可能还不是十分的确定。他认为韩朝双方在平壤签署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协议意味着朝鲜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的这样的说法有些过于乐观了。
I am sympathetic towards the South Korean side.
我不认为我可以理解韩国方面的想法，但我也担忧有时他们有点过于乐观，甚至比我还乐观。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真的到了这一步。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朝鲜战争实际终止的那个程度，但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持续协商达到那个目标。
此外，佩斗虎教授还指出，外界对于金正恩了解并不多，除了金正恩本人和一些与他亲近的人之外，可能没有人真正知道金正恩在想些什么。
We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Kim Jong-un.
我们对金正恩所知不多，我们对他在想什么所知不多。一个困扰我的事情就是，你在那些美国媒体上看到的许多评论人士，好像表现得很了解金正恩，他们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们并不知道，只有金正恩本人和平壤那些和他亲近的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许多美国的这些评论人士表现出他们知道金正恩在想些什么，实际上都是胡言乱语。我认为他不是他的父亲和祖父，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佩斗虎教授说，美国在对朝鲜保持警惕的同时，也应该更为认真地看待金正恩所说的话。
But there are some promising signs, and you know if.
但是有一些前景良好的迹象。如果金正恩做出让步，或者说朝鲜愿意考虑放弃其核武库，我认为美国民众和其他媒体马上会开始批评他，然后说好吧。但是过去这从未行得通过，这是不对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如果你想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你必须要愿意更加认真一点地看待他所说的话。我们应该感到警惕， 但我们也应该尝试听他说些什么，而不是不经思索的就假设会出现更糟的情况。
Seriously, we should be cautious, but we should also try to listen and not automatically assume the worst.
佩德虎教授还认为，虽然他认为韩朝双方在平壤签署的协议非常重要，但要实现去核化进程，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认为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并不容易，但我确实认为，如果双方都真诚地致力于这件事，是可以实现一些事情的。
中国9月24日开始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回应特朗普总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随着美中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美中两国的消费者影响也会越来越感受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国最大榛果包装公司的总裁从这一场贸易战中看到的则是机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和宁露的采访报道。
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榛果产地。这里出产的榛果占全美产量的99%，其中一半用于出口，包括中国。过去5年来，种植榛果的美国农民平均每年获得的收益接近1亿美元，给俄勒冈州带来的总经济效益超过了2亿5000万美元。拉里·乔治是俄勒冈州最大的榛果加工厂乔治包装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总裁，也是西北榛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最近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has a special hazelnut that is grown.
整个榛果业专门为中国东北种植一种特别的榛子树，这是一种很大的榛果，大小超过了20毫米。结果是整个榛果行业都为服务中国东北这个市场而设计的。我们60%-65%的榛子都出口到这个市场。
Hazelnuts are actually sent to the Chinese market.
但是问题在于，在美中两国今年4月开始打贸易战之前，中国就对美国的榛果征收25%的关税以及10%的增值税，因此他们并不能直接把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乔治说，新的关税给他们的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So what's happened is that
现在的情况是，关税从以前的25%上升到65%，而且10%的增值税还在那里。中国政府关闭了以前人们通常通过第三方把榛子运到中国的那些市场。
尽管如此，这位全美最大的榛果加工厂商的负责人认为，眼下的美中贸易战实际上给他们这个以前被美中两国政府都忽视的行业提供了机会，因为它为双方在以往被忽视的问题上进行公开的对话和讨论打开了大门。
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没办法让它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真正的讨论。
在美中开始打贸易战后，中国官员与俄勒冈州种植榛果的农民进行了接触，询问他们在把产品出口到中国方面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1994年与弟弟共同创建了乔治包装公司的乔治说，他们正在要求中国把榛果不列入到新的关税中，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榛果业，而且也会给美中两国政府带来双赢的局面。
如果中国方面减少关税，我们会支付一些关税和增值税。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时，那些已经被中国消费者消费的榛子会被算进来。对于中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益处。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以前就存在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的例子。
美中两国的商界和政策界的很多人都认为，美中贸易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一种更为悲观的看法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处于新的经济冷战的开始阶段。与美中两国政府官员都在进行接触的乔治也意识到，美中两国政府目前在关税问题上都互不相让，但是他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Sometimes I describe it like.
有时候我会这样说：一个家庭里有时候需要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甚至吵起来，最后会得到解决。 我们的看法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在某个时候，这些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双方都需要对方。
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在共和党历来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托·奥罗克与47岁的共和党籍现任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正在角逐参议院的席位。
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您来看一看年轻的选民有什么样的看法。
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
我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不会要求他给这位候选人投票。
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他在聆听自己的忧虑。
他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员，这意义非凡。
我想他不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不收大企业的钱，让人们很欣赏。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我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同样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
我记得在2014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我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敬佩克鲁兹。
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
我告诉你，当我与年轻人交流时，我与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工作者交流，就会有两件事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而战。在德克萨斯，我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人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面我们来继续来关注经贸方面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争端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的经贸问题专家史建道。 今天为您播出这次专访的第一部分，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Mr. Scisso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时间到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公众评论期已经过了，人们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那么也有人说新的关税不会立即实施。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In your opinion, what will happen?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在的美中贸易和奥巴马总统甚至小布什总统时期相比有了很多变化。现在是总统最后拍板，之前奥巴马总统不怎么关注美中贸易，也包括小布什总统，而现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贸易。因此每当人们说我认为这个会发生，但实际上总是总统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这也就意味人们的预测可能不准确。贸易问题现在由总统亲自做决定，而过去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加征关税，但不是全部加征25%的关税，税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也许是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一部分加征，可能会先宣布对600到7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或许是一部分加征25%，一部分加征15%，另一部分加征10%。新关税可能会在10月1日前生效，美国会宣布将在近期完成对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但我不认为整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措施会立即生效，而且我也不认为全会都是25%的税率。据我了解，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计划没有改变，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许会改主意。
如果假设这些关税明天就全部生效了，那么它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谈判手段呢，还是说特朗普总统就是想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逐渐地给中国施压？特朗普总统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What exactly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accomplish?
Well,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So I would say one, there's an advantage.
这是两个问题。我想说，第一，美国是占有优势的。白宫内部一部分人想给中国施压，并以此作为谈判手段，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干脆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他们不在乎谈判是否有效。两派的共识是，他们都喜欢关税，无论是希望减少对华贸易，还是借关税给中国施压。但美方的不足之处是，我们在加关税的目的上没有共识。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开出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它会让美国内部产生分歧，贸易战美国还打不打了？目前，特朗普政府看上去认为给中国施压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在施压后想得到什么？我认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But where, what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that pressure, I think, is quite unclear.
A lot of debates or discussions going on in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r Chinese.
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国内部包括决策层、学术界，还有民间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的讨论。中国官方和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基本都认为，美中贸易失衡责任在美方，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认为美国的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等等，美国不应该把贸易失衡的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那么您认为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否成立？中国政府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本届政府与往届政府是有所不同的。
我认为中国没有搞清楚本届政府和往届政府的差异之所在，他们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变化是总统直接参与。中方认为他们和副财政部长谈了，达成了共识，就大功告成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认为中方所说的美中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结构所致，这一点是成立的。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得多，也更为富裕，因此倾向于进口高于出口。我们也有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我们也鼓励进口。但中国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就 好比我用手挡住一只眼睛，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永不破产，这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你永远也竞争不过中国中央控制的大型国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受到限制。没错，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导致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中国也可以说双边贸易失衡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有道理。但双边贸易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因为你打不过中国的保险公司，打不过国有钢铁企业等等，这些是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您认为这场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Th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吗？根本原因是美国让中国加入 WTO， 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在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入市，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到中国。
在上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反复强调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也没有违反中国的入市承诺。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不诉诸世贸组织来解决问题呢？
WTO doesn't work。
因为 WTO 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在 WTO 起诉中国，你不能说中国做的全都有问题，中方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那么你说中国在这个措施上是不对的，不能继续下去。中国的做法是他稍作调整，中国说我已经不再做那个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和原来那个几乎是一样的，但不是原来的做法，那么你就需要再去 WTO 发起一个新的诉讼，这样周而复始。我认同中国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大范围的违反其入市承诺，但在中国的问题上 WTO 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躲开很多入市承诺，躲开世贸组织的原则。 WTO 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中国的很多市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是只开放给自己的国企的。中国说反正我们也没有承诺过要开放这些市场，没错，但那也意味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无法适用于美中贸易。中国的立场是我们没有违反入市承诺，那么美国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退出 WTO， 我们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方的说法有道理，但毫无建设性。它意味着美国会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 WTO 是没用的。
两名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的90后中国女生在纽约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叫做社会研究所，致力于关注工人的权益和产业链的透明化。他们第一季的系列以工装为主，灵感来源自60年代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和中国的文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大家看这个围巾上这个文字写的就是 good thinker，就是说你是个思想正确的人。
两名九零后设计师汪琦和张成慧展示着他们的服装品牌 Social Work 的2019年春夏新款。
我们故意是把那个 sensor 的那个是写在那个
胸上
胸部的，因为那就是你人家会打马赛克的位置。
就现在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很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所有信息都是被 filter 过的。
汪琦和张成慧去年从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今年一月在纽约联手创立了品牌 Social Work 社会研究所。
我们致力于很多就是社会时事，每一季都会是讨论一个时事。
这个立领又是那个中国60年代那种。
这一季的设计灵感来源于60年代西方嬉皮士运动和中国文革时期下的不同着装风格，引起了两名设计师的兴趣。比如这件复古格子连身裤，有着工装细节的上衣口袋，西式的喇叭九分裤，以及受中国红领巾影响的蓝领巾。
发现60年代就是那时候越南战争之后嘛，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他们从他们穿着，然后再到他们在街上游行，它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中国那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关注的是更像是多于集体的重要性，
就是社会文化发生变化以后，其实会影响那些服饰的变化。因为中国60年代大家都是穿制服嘛，就是你穿制服的时候你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你不是由你的性别决定，因为你不管和男和女，你穿的制服是一样的。
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曾给无数人带来痛苦和灾难，连中共自身都曾经承认这是历史浩劫。不过年轻的两位设计师没有经历过这段动荡的历史。
如果是个人体验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父母的记忆，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讲一些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其实我们默默一直记在心里面。
这个你妈看到了她说什么？
我妈看到我妈说，你们这个 collection 你说会有人买吗？
Social Work 网站上线不到一周，这件450美元的短夹克已经预售出5至10件。Social Work 的网站上给出了每件衣服背后的工人名字和照片，以及加工衣服所需要的时长等信息。他们的所有作品都以制服工作者为创作灵感，以此提醒顾客关注工人的权益。而他们的第一场发布会也是在为其制作样衣的工厂里展开的，其中的两名模特是服装厂的工人。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想把它放在那个舞台上，让我们的顾客也能看到，就是说除了那个服装行业，除了你设计师，除了有你模特，有你华美的衣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存在，就是我们帮我们做这些衣服的人。
两位设计师在接下来的系列会继续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与时事，打造一个有态度的时尚文化品牌。 Social Work 10月13日会在上海的时装周展出。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县40年前被称为嬉皮士的度假胜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阿富汗社区之一。
美国之音的记者萨巴汗带我们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小喀布尔的地区，这里是湾区快速扩大的阿富汗裔美国人的文化中心。
费利蒙市群山连绵，这样一些居民想起他们的祖国阿富汗。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上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条街是许多阿富汗餐馆和商店的所在地，许多当地人称之为小喀布尔。
这是费利蒙大街上的小喀布尔，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阿富汗商品还有服饰。
于我而言，它让我回忆起在喀布尔的时光。
这是费利蒙市开设的首批阿富汗餐厅之一，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餐馆。许多人远道而来，品尝地道新鲜的阿富汗烤肉。
这里的食物太棒了，阿奇兹弟兄是个好人。
我最喜欢鸡肉，我在很多地方尝试过很多美食，这里的鸡肉是我最喜欢的。
许多人来用餐，但他们几乎总会带着一些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离开。
我认为食物是了解其他文化的好途径。当我走进这家餐厅时，我品尝了餐厅创始人祖传下来的食谱。
费利蒙大街两旁有出售阿富汗传统珠宝和服饰的商店，也有来自这一古老国家的各种风味餐厅。麦万德市场出售名为巴尔巴里的新鲜阿富汗面包，面团用机器揉成，切成小块，并用手压平，制成一个3英尺长的面包。
我们喜欢这种面包，所以我们总是买这种面包，感觉就像是在家里一样。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尝过这种口感的面包。
一些阿富汗移民已经搬到美国其他城市，奥马尔没有，因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
我来到这里25年来从未放弃，这也是我在那里插了一面阿富汗国旗的原因。
对于许多这里的居民来说，放弃费利蒙小喀布尔就像放弃阿富汗一样。萨巴汗，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费利蒙报道。
海洋中漂浮的塑料正在造成巨大的环境危害，它们污染了我们的海洋，并导致了海鸟和海洋动物的死亡。
但是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年幼的海龟首当其冲，它们因为食用海洋中的塑料而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来更多报道。
从非洲之角到大堡礁，海龟在海洋中游泳，大量的塑料废弃物也漂浮在海里。这对于海龟来说尤其危险，它们会因为食入塑料而死亡。肯尼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哈桑·穆罕默德说，海龟会将塑料误认为是食物。
他们以为塑料是水母，塑料进入他们的胃并导致死亡。当孵化地周围有很多塑料时，海龟就无法产卵。当小乌龟孵化时，过多的塑料堵住了他们的路，使他们无法进入海洋。
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尤其是年幼的海龟，它们即使食用很小的塑料都会死亡，所以它们的死亡风险也更高。该研究分析了被冲到澳大利亚海滩上的海龟的死因。在肯尼亚海岸的拉木岛， 人们正在努力救助海龟。与其他海龟繁殖地一样，由于气候变化、过度捕捞、偷猎和筑巢地的破坏，海龟的数量正在下降。拉木岛海洋保护协会鼓励渔民交出被捕捞的海龟，并给他们提供补偿金。这些海龟被标记后释放回归海洋。
We have released almost 1,000.
我们放生了1,000只成年龟和90,000只幼龟。
Juvenile turtles, the little baby turtles.
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正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拯救濒临灭绝的海龟，救助幼龟只是这一行动的一部分。布洛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去年秋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新开的一家面包店，采用了独特的烘焙方法。使用当地种植的全麦谷物，并在现场进行碾磨。
赛洛面包房是一位年轻人的旅途的结晶。这位年轻人最初是一名音乐家，后来成为一名烘焙师。来看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带来的报道。
赛洛面包房是华盛顿特区诸多面包房中的最新成员。赛洛这个词在西非的曼丁卡语中代表大鹏展翅的鸟儿。赛洛面包房的灵感源自于15年前面包合伙人乔纳森·贝索尼的一趟塞内加尔的旅行。这名学习音乐的学生在去西非学习鼓的演奏，却更乐于与当地农民合作。他想帮助那些正在为下一顿饭而苦苦挣扎的村民。当他回到美国时，他开始在餐馆工作，并发现了自己对烘焙的热情。他的主要原料是从当地农场刚刚收割的谷物。
我们使用了大约20种不同的有机谷物。
贝索尼在现场研磨他所有的小麦，这样的面包房在华盛顿是独一无二的。
我非常喜欢磨碎谷物的新鲜的感觉，这会带来阵阵香气和面包的味道。
贝索尼独特的面包制作方法引起了山姆·弗洛马茨的注意。山姆·弗洛马茨是《寻找完美面包》一书的作者。他说，了解研磨的方法和谷物的使用，会赋予不同类型的面包独特的质地和口味。
因此，乔纳森根据他所研磨的每批谷物来调整烘焙方法。某种面粉可能很快发酵，另一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发酵。例如，某种谷物面粉可能非常适合制作法棍面包，而另一种可能并不适合。所以，乔纳森是在混合匹配不同的谷物，这又增加了一道制作流程。
赛洛面包房是全国少数的几家出售100%全麦酵母面包的面包房之一，它的点心也是全麦制成，不含精炼白糖。贝索尼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合作制作面包，这当中包括一位愿意尝试非传统成分的糕点师傅，支持他的妻子和一位最终成为他商业伙伴的老师兼瑜伽教练。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能够遇到喜欢我们面包的人，还能够与员工和农民们一起工作。
赛洛面包房的面包营养丰富，富含天然矿物质、维生素和必要的氨基酸。但是这里的面包是靠口味吸引回头客的。
这里的面包口感多样，就像这个面包，它外皮很脆，但里面口感丰富又很弹牙。
贝索尼的每个面包都是手工制作的，他将它们一个接着一个送入燃木烤炉。从开始到结束，每个面包大约需要36个小时，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诚心参与的过程。但他的客户说，这些面包值得等待。艾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城市农场近年来在纽约方兴未艾，这种因地制宜、见缝插针的耕作方式，不仅为纽约人带来了新鲜有机的农副产品，同时也为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增添了勃勃生机。
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土地开发似乎已经饱和，但是在布鲁克林区的中心地段，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亚米阿木选择在巨大的水池上种植水稻、高粱和蔬菜等农作物。如果你不熟悉鱼菜共生农场这个说法，你可以把阿木的农场想象成一个可以收获粮食的大型水族馆。
摩尔大街位于布鲁克林区北部的布什维克社区，坐落在这条街上的奥科农场是纽约市最大的户外鱼菜共生农场。
简单的说，鱼菜共生农场是鱼、植物和细菌共同生存的一种生态环境。
在阿木的农场里，鱼的粪便经由细菌分解变成氮、氨等肥料，肥料被农作物吸收后，净化的水又被循环回鱼池再次使用。
因为水不断的循环，我们的用水量大约相当于传统农场的十分之一。
阿木曾经是一名营养师和健康顾问，在和客户接触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缺少无污染的食物来源是很多纽约客实现健康饮食的主要障碍。
在城里养鱼的理念非常吸引我，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本地获得可持续的蛋白质来源。另外吸引我的一点是作物的养分来自水，因此无需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我们最后可以同时收获蔬菜和鱼。
亚米阿木在2012年租下摩尔大街上的这块土地，创建了奥科农场。此前这块闲置的院落常常有毒贩和吸毒者光顾，曾让社区居民头痛不已。占地2500平方英尺的奥科农场种植了水稻、高粱、番茄、香菜等作物，并饲养了罗非鱼、鲶鱼和锦鲤。每年收获的食物一部分出售给当地餐馆和超市，一部分直接卖给当地居民，一部分捐赠给社区慈善机构。
城市农场不仅是为了提供更健康的食物选择，同时也让城市居民近距离了解食物的种植方式以及种植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环境问题。
据估计，纽约市区至少有9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农场，但是类似奥科农场这样的室外鱼菜共生农场仍然屈指可数。农场主阿木希望改变这种情况。
我们把很多学生请进来，让他们了解这个农场，也让他们有机会自己尝试。
阿木计划在未来5年和更多的医院、学校和社区组织建立联系，让更多纽约人了解可持续农业如何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美国之音洛金诺娃，阿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听证前夕，在纽约举行了记者会，表达对卡瓦诺的支持。这也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二次在美国本土举行个人记者会。我们来看看记者会的情况。
Because hopefully this is going to go very well on Thursday. It's going to go very well on Monday or Saturday or Sunday or whenever they vote. But I could pick a woman, and she could have charges made from many years ago also.
But don't you understand,
and I would look at the character. No, what I have to do.
Are reluctant to come forward. You've raised doubts about these accusers. Many of them.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reluctant to come forwar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chance to speak. They have a major chance to speak, and it will be tomorrow, I assume. We've delayed this, meaning the Republican senators, not me. The Republican senators have delayed this for weeks now. They're giving the women a major chance to speak. Now, it's possible I'll hear that and I'll say, hey, I'm changing my mind. That is possible. We want to give them a chance to speak.
You think all three
and they're given.
All three should have the chance to
Well,
speak.
Whoever is given a chance, we've delayed it a long time, bu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big shot at speaking and making their case. And you know what? I could be persuaded also. Okay? Yes, please. Please, go ahead. Go ahead. I'd like to go. Yes, go ahead.
性侵的妇女福特教授星期四都将出席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听证会可能会决定卡瓦诺是否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正式成为新任大法官。
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六，中国与梵蒂冈在北京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据报，这项协议呢，使得教廷获得在中国主教任命中的发言权。梵蒂冈表示，该协议经过漫长而慎重的商讨。教宗方济各星期二首次回应说，临时协议的确会给中国地下教会及其教徒带来痛苦。 有分析说，这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中国政府的妥协。协议对于中国上千万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北京与罗马教廷能否共存？请收看《美国之音》星期四晚9点的《时事大家谈》。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